你拥有的一切都过期了，你热爱的一切都旧了，所有你曾经嘲笑过的，你变成他们了。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不孤单地球，陪你直奔永恒。
大家好，欢迎回到不孤单地球，我是葡萄。
我是 Michael。
我是飞鸟。
我是蓝莓。
我是炸鸡。
嗨，今天是我们的团契时光，大家好像都是有心事但是不想太多说话的一天，我们好不容易艰难的用了半个小时来确定了今天团契的题目我们这真是个真人秀，我不把听众当外人，我们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来的。大家今天还真的都挺疲惫的，这份疲惫可能来自我们的工作，也可能来自我们身边的人际关系。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可能就是来自于人际关系这一块的。话题的贡献者在我们中间，炸鸡，炸鸡今天说想要来聊聊如何与父母相处。先来采访一下当事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要聊的话题呢？
因为这可能是我现在面对的问题吧，就像刚刚浅浅的说了一下，就是我们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每周要打电话吧，然后这打电话就有一点成为我的负担这么一个问题。因为在跟我妈打电话的时候，就老喜欢给我上课，然后还是就是从一点散发到很多点的上课。而且这个上课问题，他不是说他看到了你有什么问题给你上课，他有的时候没有看到你有这个问题，他也要给你上课，这样子。
纯是满足自己的表达欲是吧？
就是举个例子吧，他就是会时不时的一直跟我说，说什么，说你长大了，说父母年纪大了，说你要什么懂得感恩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他就是也有很多次说起这个问题。然后来我就有一次问他，我说你是觉得我哪里做的不好，你是觉得我哪里没有感恩吗？他说不是，他说你做的挺好的，他说你比身边很多人都做的好，但是我这样说你有错吗？他说你这没有问题，但是我该教育你还是要教育你，我身为妈妈这样说你有错吗？然后我就好，没错，行。就是后面他还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感觉没什么话跟他讲，可能分享的东西不多吧。那这个就是我每次跟他打电话，然后说点什么，可能就开始上课。那我听完之后，那我可能就没有心情再说什么了，以至于到后面我就不想再说什么。所以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其实我也没什么想说的。那很多时候他说他的，然后我就不说话，然后他就觉得我可能就是里面有更大的问题，然后他就开始就继续给我上课，就形成了一个非常不良的循环吧。
大家都在点头，都是受害人同样的情况是吗？
我爸妈没有这样对我的。
那你点的头是想起了似曾相识其他的关系当中有这样，
就是也不是完全一样嘛，但是我有那种经验，就是说可能和长辈在一起聊天或者讨论问题的时候，你是可能抱着讨论的态度去交流的，但是他是抱着教育你的态度去交流的。对，我们就不论这个教育的对错了，你知道吗？就是可能对于人来说，我就还是有点烦，说实话有点烦。对，所以我刚才点头，因为我非常能理解。我听了他这个事儿以后呢，我当时我就觉得我很窒息，而且
完蛋！我怎么觉得我可能就是年纪大了，我理解炸鸡妈妈，怎么办？
哎，也可以说一说，代表长辈的心声你，我们也很需要。
因为我觉得以前我妈妈也是这种人，然后我可能我前几年吧，我也会反抗，我觉得怎么这样，我也都跟她吵，就是说，但是我现在更理解了，就是她想更了解你。哎呀，我这样说会让年轻人很反感。我感觉我现在已经不适合，我感觉就是我觉得他们的方式，他们的本质其实是想跟你多一点点的交流，但是可能这个表达出的方式是让我们不喜欢。其实我觉得宅基跟妈妈这一点非常非常好，就是每个星期固定的要打一次电话。这是我们家以前没有，最近这几年开始慢慢固定有了，就是包括我出来上大学之后，我就发现我有一次跟我妈吵，就是我说我不给你打电话，你从来也不会给我打电话。后来慢慢的过了很多很多年，我们现在可能就是每个星期会就是有空就打个一两次就比较，对，所以我觉得有个固定的这样的模式。我还挺羡慕的，我觉得挺好的，有这样的一个交流，觉得是妈妈很想跟孩子去产生这样一个互动的关系。
现在你妈妈跟你打电话一般聊些什么呢？
家长里短，我们今天发生什么事啊？他工作上的事啊，我们家里的事啊，就是聊一些小事。
那就很好啊，就不是上课啊，当然你会觉得好啊。
因为年纪大了，可能他觉得上课也上不动了。但是他以前刚才炸鸡说，就是他妈妈跟他说，一些问题，他觉得那他就问他妈妈，你觉得我这样方面做的不好吗？他妈说啊，做的其实也很好。我妈妈以前也这样，然后我就反抗，我就而且他还老说我这个哪哪哪哪哪哪，我说我没有这样方面缺点。你知道我妈妈当时有一句他自己的名言就是。这是给你打预防针儿，一个是，然后还有一个，我反抗的时候，他为什么？我说你老是说我的缺点，我说我其实我觉得我有很多优点，你为什么不说我？他就说，优点不说跑不了，缺点不说一大堆，就是，
好多名言，这是全中国统一。
我其实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也是跟妈妈的关系有一些张力。但是慢慢现在也理解了，我觉得我们也磨合得很好了吧，当然也还会有一些摩擦的，但是我觉得更理解他的出发点了吧，也不会跟他就是我知道他有一些这样的，老是就是有点贬低我，其实我觉得对我树立自信心也不是很，但是我差不多能理解他的出发点，
所以你理解之后，他再说这些话，你也不会有什么情绪，就不会想说我下次再不跟你打电话
那不会，就是还，
了。哦，
我觉得我给炸鸡可以有一个建议，就是你可以反
先别
复，
给，先别给，先别给，
对，你看看，这就是年纪大的体验，
现场那个情景就来了，就来
马上就来上课了，
完蛋，怎么办？
那你先拦着，拦着点，拦着点啊！我们先听听那个还有一位弟兄呢，也是一个常年抗拒跟家里打电话，不是个逢年过节绝对坚决不想打电话的这种，这个飞鸟先生，来来来，说说你的感受。
我个人是因为长久以来跟家里交流方面一直都有问题，也一直都有障碍，从小也就是这样，我跟家里的那个交流一直很少，也说不上几句话，可能就像因为小时候他们也是以这种讲课啊或者一种教育你的态度，每次说话都是以从上往下的在压制我的一些想法，然后从而慢慢的，我就他们说什么我就听着，可是我做不做呢，又是另外一回事。他们说什么，然后我也不会再去顶嘴或者跟他们反驳什么的，然后我就做我自己的，就慢慢造成我们双方的交流也会越来越少。导致之后啊，我去上大学，然后出国，然后现在移民了，还是一直这样子。就像葡萄说的啊，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会有电话，说几句 应节的话，
吉祥话，我感
吉
觉。
祥话，其他的就很少有交流。对，因为可能他们也那么多年了，他们也失去了跟我交流的方式，他们也不懂得怎么跟我沟通。我也是一样。
他们会有像炸鸡那种妈妈的那种情况，就是说，不是因为你做的哪里不好，但是他们还是想说吗？就比如要你要孝敬啊，什么这些东西的。
他们偶尔会有，可是他们说我就听，我听了就是左耳进右耳出的那种，我也不会针对他们说的话去给他们去评论他们，或者说去
反驳。
反驳他们，或者说是认同他们，我就说哦，就这样过去了。
这就是心死的状态了，已经是。就炸鸡，我觉得还没有死下去，就是他还有一点情绪波动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之后，我跟我妈打电话一般是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
哇！
就是你懂吧？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听着的，但是我中间有时候会听不下去了，我可能会说两句。那说两句之后，你知道，那就是引来的你本来他要再讲10分钟，然后你说一下，他可以再讲50分钟。对，现在就是我感觉现在的趋势就是要变成飞鸟那样子，但是我不想，就是你知道吧？就是。因为我知道，我就是我妈妈那边，她有这么一个需求，她想我跟她说多点，我也能够理解她有时候是怎么想的或者出发点，但是就经历过这个事情之后，那我的状态就是自然的像飞鸟那种，就是比较消极的状态去了。但我其实不太想自己陷入到这种关系里面。
那你想要的积极的样子是怎么样呢？
就是我妈妈觉得我好像为什么每次没有话很多话跟她说，然后也不太跟她说我心里在想什么，或者也可能不跟她说我的，信主信的是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跟她祷告，反正就是一些很细节的东西。然后她有时还问我，她问我说我跟凯莉有没有话说，我说我跟凯莉有话说，然后她就问我说我为什么跟她没有话说，就是。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跟凯莉的关系肯定不能跟我跟你的关系比，毕竟我跟凯莉是同龄人。”然后他说他也能理解，但是我明白他有这个需求，我是想给他一点正面的回应，但是现在的这种状况让我有一点给不出来他这种正面的回应。
说回我刚刚我跟我家里的那个关系，就是其实他们也没有那么强的意愿一直跟我说话，有时候我想。特意是想跟我妈多说几句，她也没有什么话说，也没有话题说。更多的时候也是她主动说：“不聊了，差不多了，就这样，你们好好过就行了。
那你跟炸鸡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完全不一样。
啦。
我感觉他们可能现在像紧绷着的弦，慢慢在更紧或者怎么样的一种状态。可是我感觉我跟父母的之间的弦像是断了一样，就连那种 tension 都没有了。
就是我听了以后，我感觉我的父母和二位的完全不一样，感觉。对，我觉得听完之后，我只觉得这个，我好像反思了一下，我回忆了一下，我没有太受过像如此打压式的教育，或者是就是这种教育，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我爸妈的职业问题，或者是因为他们俩本身是生意人，所以说我不知道他们可能更 open minded，或者是他们可能太忙了顾不上我这种的。我们倒没有这么尴尬的地步，就是我和我爸可能和我妈的之间的关系有点不同了。对，我跟我妈更亲一点，我妈是那种可能隔一天都要给我打个电话这种。对，但是有时候我也不会接了，你知道吗？我希望我妈不要去听这个节目，就是你知道，因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非常清楚，我不知道各位是怎样的。我非常清楚的一点是，我知道我妈在一天不同的时间给我打电话，她即将说什么。就比如说她下午给我打电话，那一定有什么事儿找我，那个我一定会接的。她如果是晚上给我打电话，那估计就是家长里短的一些事儿。要说我家亲戚什么事儿，什么家里什么，就是跟我毫无关系的事情，他想跟我释放一下，你知道吗？早上的时候呢， 我妈有时候给我打电话，是提醒我多穿点，或者是，提醒我最近可能有什么事儿，她突然想起来了，嘱咐我一下。就是我先回忆一下，我觉得我还挺幸运的。我妈其实没有那么逼迫我，是感觉你知道吗？然后我爸就很不一样了，我爸基本上不给我打电话，除非有事儿。然后我就说，从如果就是一直在说的是我父母给我打电话，那我呢，其实也是会主动，我一周会给我妈或者我爸打个差不多两三个电话。
哦，那还
对，
挺
我
频繁的了。
是，我就是打电话内容其实也很简单，我就是跟他说一声，说爸，我都还不错，都还行，我说我没生病什么的。我爸问我最近干什么呢？就是这两天忙吗？忙什么呢？我就跟他说我忙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说一声，好，我这一天开始了，我给你报个平安。就是我家里面是会那种互相报平安那种，然后就是这样子的，图个心安，然后是这样子，对。
不如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为什么 Michael 他父母的方式会让人感觉是放松的，甚至我们愿意主动去打两三次电话，但是可能像飞鸟或者是炸鸡的妈妈这种方式，就会让我们望而却步。我们难受的点到底在哪里了？
我觉得像炸鸡这种情况，在我的这个本身的团契的群体里边，有弟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可能是更严重的。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为什么，其实我那个弟兄也有些分享了，但是我就是不太好说，但是就是让我看到非常相似的状况。
我看到了飞鸟跟炸鸡完全不一样的面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心态吧，因为炸鸡它还是有痛苦的，它还是想要试图去积极的去把这件事情翻转过来，它想要有一个好的结果，但是好像飞鸟是已经放弃的状态了。我觉得有没有可能，当我们在痛苦的时候，是我还是很想要跟父母建立好的关系，我想要爱他，我想要去满足他，但是我越做得多，他给我的回应就越伤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相当于你往前也不是，往后也不是，里外都不是人的那种状态是最煎熬的。反而像飞鸟，就是已经断掉了，反正他们的那个没有办法影响到他的时候，哎，好像就好了。我不是说这个这是好的状态，只是说，就是我想要说，炸鸡应该是很爱妈妈的，他才有这种听起来很难受的状态吧。炸鸡，你自己有跟妈妈表达过说，妈妈，我其实是想要跟你分享，我也是想要来爱你，满足你的关切的心，但是我可能不知道怎么跟你讲。你有试图跟他说过这个事情吗？
我有曾经跟他聊过，跟他说过，说我打电话的时候不想听他一直上课这样子。他可能也尝试过吧，可能有那么一段时间，但是这是一个往复的过程吧，就是你提一下可能好一点，然后你不提就回去了，就是这样子。我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点，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这么一种感觉，因为他可能就是这样的人。
妈妈心里的某一个需要被你满足的地方，你没有打到他。你说，妈妈，我不希望听你讲课，有可能。
如果我要真的满足他，我就直接搬回去，那是最好的。
哇 ，OK，刚才有人举手，蓝莓，家长代表方，
憋死我了。
要给建议了，是吧？开始给建议了。
他要来分析一下妈妈的心理，可能。
哎，我都不好意思说了。
哎，说嘛说。
不，我想说炸鸡其实就是你妈妈，我想你们这个对话就是说，你妈妈一直在说你的问题，觉得你应该怎么样，给你上课。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你可以反问她，就是你把她问你的问题，你全部问她，你问她你过得怎么样，你问她你对某件事的看法，就是把你们谈话的这个重点从你的身上转移到她的身上。可能这个话题的主导还是他，还是他一直在说，但是他这个重点就不是在说你了，说他自己的问题了，就是他自己的一些想法。
那我再扩展一下，他有时候说我的问题是从他身边的问题开始说的，比如说我们家里面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他跟他的兄弟姊妹，还有就是我别的小辈之间有什么问题， 然后从这个问题当中，他总结出来了一个什么道理？然后总结出来这个道理之后，他又开始讲我。
哦，
你懂
那我
吧？
就是年纪还不够，还找的这个。
哎，
我还想到一点，就
妈
是
妈满眼都是
也
你。
是两三年前吧，三四年前，我有个发小，我们俩聊天，就是我们俩的父母都是催婚嘛，特别，然后我们也是不常在家里跟父母待着，然后他每次过年回去，他父母催婚的时候，就是也很痛苦，然后他就教我一个方法。他就说，你就使劲夸你妈，你就把她夸得晕头转向的，然后她自己心里美了，她就不来说你了。
哦，
这个特别适用于他父母。然后我回家的时候，我有时候也试一下，我发现其实也挺适合的，就是让他们把他们对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他们自己身上，然后使劲夸他们。
哦，是一个奇招。
我觉得就是常规的方法对于我妈都不太适用，就是她有一个特点，就是经常会拿圣经来教育你。
哎呀，我闭麦，我没招了。
完了，这是位读圣经的家长。
他教育你不光是人生道理或者怎么样，他是就是结合圣经来教育你。然后我有的时候刚刚提到过，我有的时候也会就是跟他说一下，或者再激化一点，可能争一下。反正他就总能拿圣经的东西来说。之前我们有一段时间的冲突，就是讲我要不要留在这里的时间，对吧？然后，我的主要的核心就是说这是我自己的人生，我要有自己的安排。他就会就是说，首先你这是不孝顺，然后圣经里面就是儿女要孝顺，然后后面又说父母说的儿女都要听，这也是圣经里面说的。然后反正就是这种。
感觉你们可以一起去 Bible study，
完了
查一下到底是不是圣经是这个意思？就那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
对，到底是不是这样理解的？
越来越久。
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人在国内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到牧者的家里面，交通可能情况会好一点。那线上的交通的时候。然后他就会说你们教会不行，你也没有真理，你也不追求，你都不懂，反正他就是这样子。
你有试过用圣经去反驳他吗？
我觉得我有点驳不过他。
哦，哎，
哦，
那这个有点儿就是理亏了，那就真的是。
事情正在起变化，
就像我刚刚来说的，就比如说他拿那个什么儿女要孝敬父母，要顺服父母，然后什么就是要顺服在上的，那种他这个话一说出来，那我已经不想跟他说了呀，那我只能说好。
但是他讲的不是事情的全貌啊，圣经里面讲这个话是有前提的呀。那你怎么不说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呢？
你说，他说父母不要惹儿女气，他就会引用开始别的，然后他就会讲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这样会逼迫你会对圣经有更深的理解吗？
对，逼迫你去查经是吗？
对。
哎，我觉得听完你的这个故事吧，我觉得我唯一剩下的这个劝勉就是，你就听吧，我觉得你就听吧，我没有任何的办法，感觉。
这是另外来自另外一种动力，让你去
对，你就查经就
更
完
深
了。
的
我跟你
查
说，
经。
你就查就完事儿了。你
啊，我找到了，他最喜欢用的一处经文，就是在哥罗西书的那一处，哥罗西书的第3章20节，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是主所喜悦的。
他有说在主里吧？
”那是另外一节，那是以弗所书的说你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哥罗西书说这里说的是凡事。
对啊，但是圣经它是一体的呀，就感觉像我跟你妈妈在吵架，隔空。
对，但是又回到了他说的那些问题，就比如说你，就比如说刚刚说到孝敬父母这个问题，我说我做的不好吗？他说不是，然后他说我就是要教你，后面他又说你凡事听从父母的，然后他就说我这样教育的错吗？那你不能说他教育错了，他确实没有教育错。
哥罗西书第3章第20到21节， 讲的是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
啊。
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这两个其实是带着有条件的一个教导的，就是说它是双向的，它不是只强调一方应该怎么做，另外一方好像是不需要有任何的作为的。它其实在讲是双向的一个关系，因为他前面讲了妻子跟丈夫双向的一个关系，那父母跟儿女也是一个双向互相的。你有问过，就是为什么我要去遵守凡事听从的这一个教导，但是你不用听从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的这个教导，这个两个它应该是同时间成立的呀，不能
对，
我们拿来压别人而已，不约束自己嘛，对吧？
就是，因为每次谈到这个的前提是他在就是给我上课嘛，然后这个教育的内容，很多时候是就是一般来说都是没有问题的，是符合圣经的，那他就会说，我按照圣经的真理来教导你，你凡事听从我，这个完全没有问题。然后他就会，那你要再跟他说的话，他就会讲到这个次序的问题了。然后你就要让你学顺服的功课，他就说，
哇，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在教会好常见啊，这种场景有没有？在一些属灵的长辈很容易出现的一种状况，就是他们会觉得自己是站在真理上面去为你好，然后要告诉你一些人生的道理，但是殊不知这个不是对象他此刻需要的，甚至是别人也没做，都还没到那一步呢，他就是单方向在输出的那种状态。我觉得我们在教会里可能也遇到过吧。炸鸡这个已经脱离，就是有点超乎母子关系了，已经在是那种就是教会长辈跟属灵晚辈之间的一个较量的感觉。
是，就是我妈妈一直有扮演这么一个角色，在我的生活当中，就是她一直觉得说我在加拿大的信仰生活过得非常一般，很不好，教会也很一般，属灵生命很一般，反正那我家里就没什么话语权，就这样，在这种事情上面。
那他有觉得好的这种属灵生活吗？
他想让我回去啊，让我回去就好了。因为就是，
可以在他眼皮底下。
对，就是国内的教会就是抓得更紧，然后信息也不一样，就是这样子。
哇，我都不知道从何下手。我突然想到，就是我们可以引以为戒的吧，只能聊到这个东西了。就是有些时候，好像在人际关系当中，其实我们，如果把真理要摘出来，架空、悬空要来讨论的话，是可以的。但是有些时候，在我们一段亲密关系或者是跟人际关系之间的一个交流、建立感情的时候来说，这个其实是非常的不合适的。就是它是肯定不会达到它应有的效果，甚至是把两个人的关系会撕裂的。我觉得看到了太多的这样的例子。今天听了炸鸡跟妈妈的这种互动，就更加深了我的这个想法。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这个例子之后，你们自己从中间会得到什么样子的一种这个叫什么启发也好，或者感受也好。
说不上启发，但就是我刚才一直试图，首先听炸鸡的诉求呢，我一开始试图说理解这位弟兄，我也表达了嘛，我说我听了之后非常窒息，然后，但是呢，往后听呢，又听了这个蓝莓的分享，我就想去试图想理解这位母亲，这位又扮演了牧师又扮演了母亲角色的这位姐妹，然后。我发现我理解不了，呵呵，我理解不了为什么？因为这不是我的妈妈，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如果把它拿出来放，我只能说想象说，因为我觉得他们俩之间是有一种肯定是有母子的这种羁绊的，这肯定是有这种情感的。我只能从我自己本身上说，我也有一段时间在高中大概的时候，我妈妈是会不断的教育我，我妈不断的想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妈不断的想知道我的状况是怎样的，包括我爸那时候也很积极的想要了解我的情况，想要对我有一些教导。我父亲教导我的方式是把我约出去在咖啡店，然后根据不同的问题去进行给我一个聊天，去教我。 然后有时候就是说着说就急了，或者有时候就是这个过程也是很长的。就是我经常跟我爸一起喝咖啡，就是跟我爸喝咖啡这件事情，可以说是我当时一个受教育的，像上课一样。但是我现在已经过了很久了，我就在想，我现在和我爸喝咖啡的时候呢，我爸不再教育我了，我爸开始给我分析时事、新闻时事，还有这种世界局势。我觉得为什么呢？因为不知道炸鸡的和自己的母亲之间是不是这样的关系，因为我真的做了很多让我爸妈担心的事情。我可以说，如果说两个人建立关系最重要的是信任的话，我在和我父母建立关系的时候，我没有留任何信任的余地给他们两个，但是他们是爱我的，所以说，我只能是回头看我跟我爸妈有一个这样关系的破裂到和好。我跟我爸妈关系以前也是不美丽的，现在是和好的状态。我理解的是我自己也没有悔改，我自己其实没有给他们很多可以相信的地方，让我不断的去让他们失望，不断的去让他们来捞我，来补救我，来为我的不检点的行为来买单，所以他们其实也很焦虑吧，大概他们很害怕，他们在我心里边已经形成不了一个就是标杆或者是后盾的这种，就是我可能不再依靠他们，我可能也不再信任他们，他们担心，他们害怕，在我心里面没有分量。对，所以这个是我只能按我自己说，我相信炸鸡的，和他母亲之间的关系可能跟我是肯定是很不一样的。对，但是我就提供一个思路而已。对，我当时也是非常不理解的，我觉得这是无解的一道题。说我爸总约我出去喝咖啡，然后我妈一打电话就叨叨叨叨叨叨各种事情，搞得我非常心神不宁的。但是也是过了很久以后，我才能意识到，就是他们可能是为什么。对，我在当时我是凭着我自己的气，还有我总想到啊，每次那么烦，我看不到这些观点。对。
我想的就是我这几年学会的，也是先去看对方他心里到底需要什么。虽然我很烦，但是因为我想要有一个长久的解决方法，不管是飞鸟选择的躲也好，或者是炸鸡这种可能偶尔跟他要硬碰硬的方式也好，我觉得好像都没有办法长期解决的时候，我就会跟神啊求一个智慧，让我知道说对方他究竟要什么，因为我知道一定是关系当中这一方他没有得到他某一种需求的满足，他才会不断的有这种失控的行为。我试图去厘清楚炸鸡妈妈心里的需求，她一是想要炸鸡可以回到她身边，她有安全感，对吧？就是觉得只要我的儿子在我身边，我能看着他，他的属灵状况就好了。然后呢，我也有一个陪伴，我也不用再担心他看不见他，他不。不跟我分享也没关系，因为我现在可以时刻看见他。他不告诉我他在做什么，但是我可以知道他会有这个安全感。二是我觉得妈妈她是一个对真理特别有追求的一个人，她希望自己的这些对真理的认识可以传给儿子，她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我妈妈是一位真的很爱主的这么样一个姊妹吧。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换一种方式去想？跟妈妈的每周的电话，因为我觉得炸鸡期待的是一个母亲，一个温柔的母亲，可以像朋友一样，我们聊聊天就好了，我们不需要有这么多压力，不需要有教导。但是有可能妈妈现在变不了，那如果炸鸡换一种方式去想，就把每一周打电话2个小时当成你查经的时间，就是你只是跟妈妈一起查经，你心态变了之后，这种 tension 是你自己这边可能先。不会有那种很烦躁，或者是有太多其他的期待，那你自然就不会那么难受。然后妈妈反而觉得，诶，你今天还挺受教的，你就是你今天怎么听我讲这些，好像就是听着来跟我一起讨论。我觉得妈妈可能也会得到一些她心里的一些满足，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妈妈说的不一定对嘛。我不是说为了单纯的满足她而去迎合她，那个也不可能是长久的。我也看到妈妈，她可能有一些心理的问题在的，那个时候就是要等你们 一段时间过后去慢慢缓和了这个关系，就祷告求神给你们这样子一个合适的时机，敞开心去聊的时候，说不定可以一次就把妈妈的心给软化下来，那在一次一次当中她会慢慢的缓和下来。这只是我能想到的，我试图，因为就像 Michael 说的， 我不是炸鸡，也没有真的见过炸鸡的妈妈，从她的只言片语里面，我能想到的妈妈的需求，我不知道这个对炸鸡来说是可行的吗？
我觉得可能对炸鸡来说没有那么简单，我觉得以至于造成现在他们这样的之间的 tension 和压力。
我觉得我俩的建议很新颖。
你知道我觉得作为一个真实的 podcast 博主，我必须给你很真实的建议。我听完你的这个故事以后，我发自内心的唯一的目前的解决办法就是你就听吧。我觉得你就听就行了。我觉得你每次你拿个本子你可以做笔记，你知道吗？我觉得你每次 就当听讲道的，你就听吧。
对，这就是我说的，他心态要先转变。
对，就别的东西没有办法改变，所以我说他的建议很新颖，改变不了别人，先把自己改变了。
我的经验不在这里考虑范围之内，因为我的经验太糟糕了都。
而且我看到妈妈她有这个需求，她其实很想要炸鸡可以认可她所讲的这些东西，说不定你还有一个方案，就是本来把它当成查经时间，你甚至带着自己对圣经的问题去问她。哇，我觉得你妈肯定会爆爽，就觉得哇，我的儿子来问我，就是他很就是看中我对圣经的一个理解的一个这个想法。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关系会松掉的，这是我感觉我可以看见的。
我觉得相当可行。
对，试一下，如果不作为或者逃跑反而会让他绷得更紧，但是你就是顺着他迎着他去做，有点像刚才赖妹说，就是他是变相去夸妈妈，这样妈妈就是这个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有点像这个同样的思路吧。就是炸鸡要用的就是说要因人而异的一种方式吧，可能蓝莓妈妈她需要感觉到自己的一个重要性啊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炸鸡妈妈她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的，你可以从这方面下点功夫看一看。我们期待下一次你跟我们更新，我也好想知道这个奇招会不会有一些什么用处。你先自己调整一下心态。
我觉得是有用，但是我这边需要先做一下心理建设。
对对，心理建设一下。你就先不想，这是跟我妈，这就是我的圣经老师线上的请到，每一周一次见面跑不了的那种。
说着说着开始搞笑了，
对对对对对，
搞笑。我跟你说，一切从第一个行为开始，炸鸡。你明天第一步，你就先去买个笔记本，你知道吗？买完笔记本，
先给自己心里就是有了这个正反馈，很好，
是的，是的。
好啦好啦，那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个问题不仅是可能我们集思广益帮炸鸡，更多的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也会遇见同样的，在教会里在身边的人我们都会遇到这种关系的紧张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情况，然后甚至没有遇到过也没有从方面想过。我觉得今天我们的团契的意义就在于大家一起去彼此了解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情，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而且也是我相信炸鸡他也期待跟妈妈也能有这种这么自然而然的一个交流一个沟通，不需要有太多的方向性的东西。希望以后我们也常常会有这样的闲聊，我记得不孤单很早之前也经常会有闲聊一个小时的那种节目啊，最近可能也比较少了，都是好像鸡要真理比较多一样。那我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大家聊，我自己是觉得很受益的。那就谢谢大家，也欢迎听众朋友们来写信告诉我们你们跟父母是怎么相处的，或者你听了炸鸡跟妈妈的关系，你有没有什么奇招可以给炸鸡？我相信他应该很需要，那就期待大家的留言啦。谢谢各位，我们就下期再见啦。嗯，拜拜，
拜
拜，
拜。祷告，因为我渺
假装不了祷告，因为你的爱我需要、啊、你关怀我走过的你都明白、哦、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